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惧怕的一件事就是你们不安息啊！你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免得就是反义词，免得怎么样？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么，安息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4章11节讲到叫不信从，不信。啊，我们经常讲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所以，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安息。所以，安息的反义词就是不信。所以，这节经文哈，我们仔细去读一读，就是希伯来书从4章1节到11节讲到的都是安息。神在强调一件事，就是你们要竭力的进入安息，要竭力的安息。这个而安息的反义词是什么呢？11节告诉我们，安息反义词是不信，不信和安息是相对的。谢谢如英啊，帮我把经文打出来了。这个安息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哈，让大家好记，安息。总结就叫放手、放心、放松，啊，三个放，放手、放心、放松。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安息，过放手的生活。这个，所以很多人哈，他对安息有一个疑惑，就是安息是不是就什么都不做呀？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躺平了呀，什么都不做呀？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安息呢？它跟做不做事情没有关系。哦，你不做事情也不一定安息，做事情也不一定不安息。啊，有的人他，你可以在做事的时候是安息的做事，在安息中，在工作中安息。啊，你这个你不做事情。的时候也有可能你不安息，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是什么都不做事情，你要睡觉的，但是你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那肯定就是不安息。人安息的时候就肯定能进入睡眠。这个，所以我们要明白，安息它表示是一种心态，叫放手、放心、放松，三个放哈。所以这样就比较大家记忆，就是放手、放心、放松，在你任何的。做事情，任何你面对家里的问题，你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是放手、放心、放松。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放手、放心、放松呢？哈，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创世纪2章。1到2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他花了6天的时间来创造，然后到第7天，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因此呢，这里讲到神安息了，神在第7天安息了。那神为什么安息呢？因为不是因为神累了，神才安息啊，而是因为他创造，他把宇宙万物创造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生活需要的一切的资源，神都已经完成了，创造完毕了。我们已经拥有，人类已经拥有尽有了。所以神安息了，该做的事情神做完了，所以神进入安息。这里面告诉我们是第7日神进入安息，那么这个数字啊，在圣经中都有它的含义。那么这个七，数字七，它代表的就是工作的完成和安息。那么 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哈，那神完成了，那神让人做什么工作呢？啊，这个创世纪2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里讲到的呢，就是亚当。神创造第一个人，神把伊甸园创造好以后呢，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那亚当做什么工作呢？亚当是不是还有一需要他去完成？神没有做完所有的工作，没有创造完所有的工作，需要亚当去完成呢？没有，亚当需要的是非常简单的工作，叫修理看守。就是工作已经完成了，你只需要来修理看守，把已经完成的工作，神为你做成的工作，你就把它守住，看守住就好了。其实神就是让人类呢来享受，啊，在这个世上来享受这个园子里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所以这里讲到的是神创造之功，完全的完成了，完美的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在新约所记载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下面的经文。约翰福音19章30节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在这里记载的耶稣所在这个上十字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两个字成了。成了代表什么？就是他所该做的工作完成了，耶稣来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拯救的工作，耶稣所做的拯救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啊！耶稣没有说完了，耶稣说的是成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着你我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你人生中所需要的。所有的答案，耶稣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今天所面临的任何的挑战、任何的难处，耶稣已经为你解决。耶稣拥有这个答案。今天你所需要的资源，你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耶稣已经都为你预备好了。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在灵里面都为你。预备好了，那这个像什么啊？这个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哈，什么叫全都完成了呢？我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你看咱们中国人哈买房子，年轻人买房子，我们。中国的父母呢，就喜欢常常跟孩子说，你们买房子，现在呢，我们做父母的帮帮你们，我们来给你们付一个首付，然后以后呢，每个月的这个贷款啊，叫什么按揭贷款，还房贷，你们自己来还，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那么这个父母来给你付了首付，这个叫全都完成吗？不叫。啊，这个没有完成，这是没有完成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做儿女的，他需要来这个每个月自己来负责还贷款，所以这个就不叫已经完成的工作，这叫没有完成的工作。但是呢，而我们今天讲的全都完成了，已经完成了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房子啊，全都给你付了，就是付了全款。全款全都给你付了，然后呢，这个你让你就只要搬进来住就行了，啊，你就像亚当一样看守修理，你在这个房子里好好住，好好享受，把它看守住这个房子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你来住在这个房子里，你享受这个房子，这就是神的心意。全款都给你付好了，搬进来住，来享受这个房子，享受神为你预备的一切。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了，哦，今天原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什么时候开始拥有的？就是当我们信主那一刻，在灵里发生的。就是你全都拥有了，因为耶稣说成了。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就会问了啊，那我怎么就没觉得我全都拥有了呀？我觉得我很多都没有拥有。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我这个，我总被这个撒旦攻击，所以我这个，我们需要天天属灵征战啊。我听到很多神的儿女就说，我们要属灵征战，不停的与魔鬼征战。与撒旦征战，因为我们总被攻击，所以我没有觉得已经完成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来搞清楚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0章11到14节，这个好，那个那这个段我请牧师来讲解。
好，这一段呢，就讲到我们讲到安息啊，就是安息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那我们今天为许多的事情啊，都是觉得哎呀，有些中国的一些成语啊，什么都得揣着25只老鼠啊，25只老鼠啊，叫百爪挠心啊，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放松下来，我们很紧张，我们很焦虑啊，然后呢？啊，总觉得我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今天我们来调整这个心态啊，进入到安息的里面，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讲到了神的创造之中已经完成了，我们刚才讲到耶稣的救赎之中也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的创造和救赎之中的里面啊，所以丰富了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呢。啊，就是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来得到安息。那这里面呢，就讲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这几节圣经里面的信息量呢，特别的大。要么在旧约的时代呀，祭司天天是怎么样站着侍奉神，在圣殿的里面，在圣里面是没有椅子的，没有办法坐着的。这个献祭的工作永远都不能完成，不断的献，每逢节日。啊，甚至每天都要来献祭，杀牛杀羊来献祭。他总是站着，不能坐着。而且这一个祭物呢，永不能除罪，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但这里讲了耶稣基督的到来，但基督献了，这里强调这个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耶稣献祭和旧约祭司的献祭，杀牛杀羊的献祭有什么不一样呢？哎，这里面我们要来看见，耶稣献的祭是一次，而且啊，永远的果效，一次就够了，永远的完全了，不需要再献祭了。献祭的事从此就止住了，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已经完成了，耶稣的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所以这里面说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这个大祭司，他献完了这一次祭，用自己的生命来献祭，用自己的身体来献祭。他献完之后，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安息了。为什么？工作已经完成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他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你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我是成圣的，而且呢，我们也是永远完全的。 你我都是完全的了。所以今天感谢主，这都是耶稣所成就的工作。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讲到一个战争的一个场面。所以当啊，在古时候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战争，两国交战，结果呢，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国家得胜了。那得胜的这个国王呢，他呢打了胜仗，然后呢，他要把那些对方的敌对国家的国王啊、大臣呢，把他们抓起来啊，带他们要游行示众，回到自己的国家啊，然后坐在宝座上，等着人把那一些俘虏来的这些大将啊、君王啊带到他的脚下，然后把他踩在脚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景象，就是这个得胜的君王把俘虏、把仇敌踩在脚下，来宣告他完全的得胜。所以这里面讲到我们人生啊，这里讲说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战争已经结束了，仇敌已经被打败了。现在我们唯一就是什么，等候仇敌一个一个的被我们踩在脚下。这里讲到是耶稣基督的脚下，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些仇敌呢都要被踩在我们的脚下。这个仇敌包括什么？包括今天我们心中的忧郁，心里面的痛苦，包括我们身体的疾病，包括我们人际关系的问题，包括一切亲子关系的问题，所有一切难处啊，包括财务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的难处，所有的这一些的挑战，所有的这一些我们的仇敌啊，今天全都被打败了。神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让这些仇敌，这些困扰我们的仇敌，一个一个的被我们踩在脚下。让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得胜，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平安，更加的有神的荣光啊！这都是什么？都是把仇敌踩在我们的脚下啊！所以说呢，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一次献上，永远完全，你我都在一个得胜的一个地位，仇敌现在成为我们的脚凳。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文，要来深深的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还天天好像要打仗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在一个征战的状态，我们是在一个得胜的状态，我们跟耶稣一同得胜，一同做王的这个状态，仇敌是要把一个一个被我们踩在脚下，他已经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他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很宝贵啊！我们今天不是在天天征战啊，好像仇敌有多厉害，你要清楚的看见仇敌在哪里，在我的脚下，所以你要来明白我今天的身份，我在一个得胜的一个地位啊，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好，感谢主。
好，我们刚才哈就是分享这个经文，就是说，当你感觉到你被撒旦攻击的时候，其实那是撒旦给你的假象，因为灵里面你已经得胜，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就是坐在已经是站在得胜的位置，从得胜走向得胜。但是那你说我怎么身体还生病啊？我怎么还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呀？这是撒旦给你的假象，这种攻击是攻击的是这个我们上堂课讲的灵魂体，攻击的是魂的层面，你思想的层面，但灵在灵的层面完成了，我们已经胜过了撒旦。那我们怎么做呢？不断的更新思想，当你更新思想的时候。这个你就可以完全完胜撒旦啊。好，那么我们再讲哈，这个今天我们明白了哦，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可以安息的。那到底什么是安息呢？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里面哈就讲到，哎，我们来看哈，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这里说到我这里来啊，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这个他说得什么？我们到耶稣来，耶稣会让我们得什么呢？他没有说让我们得财富，也没有说让我们得健康。也没有说啊，让我们得成功，哎，为什么说让我们偏偏的说让我们来得安息呢？因为当我们进入安息的时候，当我们活在安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拥有一切的祝福。当你可以进入安息，你在安息中面对你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拥有财富，拥有成功，拥有和谐的婚姻啊，和这个，还有健康，你可以拥有一切的祝福。首先是你要进入安息啊。那么安息好像什么呢？这个你看啊，耶稣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当年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耕地的比喻啊，牛耕地，讲到恶啊。的比喻好，这个呢，也就是请牧师来讲解一下。
好，对，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画啊，在这个图画中啊，讲到呢，哎，我们看到这里面啊，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就必心里呢就必得享安息。我们看到啊，在这里面讲到轭呀，是当时在田间工作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工作的场景呢，哎，是一个大牛和小牛的一个概念啊，叫同负一轭。今天在这个图画的当中呢，谁是这只大牛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哪一个是小牛呢？哎，这个就是你我。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负一轭。那这为什么说这个轭是容易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呢？因为啊，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负轭的人，我们是那个小牛，我们是跟着的。真正出力的是谁？真正做工的是谁啊？都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对于这个小牛来说，就是什么？就是学习嘛，跟随耶稣就可以了。耶稣走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耶稣停下来，我就停下来；耶稣往前走，我就往前走；耶稣要喝水，我就跟他一起喝水。那耶稣把我们带在他的身旁，来教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在这里面，你看到一个耕田的景象。我们人生啊，有没有工作要做呢？当然有，我们要养育儿女，对不对？赚钱养家啊，我们还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还照顾我们的老人，啊，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是要做的。但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工作怎么能够做得轻省呢？怎么能够做得容易呢？怎么不觉得它是一个劳苦重担呢？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啊，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学习。在我们的思想的层面，就不是我在做这个事情，我都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来做，是耶稣在我的里面来借着我来做这个事情，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是一种跟主联合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小牛在这个图片的当中，它是处于一种休息的状态，因为它是没有什么力量去使的。所以今天我们呢，让自己进入放松、放手、放心。我就是跟随着这一只大牛，让它带着我走。所以说呢，这小牛是什么？是处于一种安息的状态。这个大牛呢，是处于一种工作的状态。如果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今天说我要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呢就休息；当我们休息的时候，主耶稣就工作。啊，我希望大家呢可以从这一个点可以看出来啊，这两头牛，我是哪一个？我是就是那一个小牛啊，我是跟着大牛的，真正干活的，真正做事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我，而是那一只大牛，而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使你得安息，因为他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扛在哪儿呢？都扛在他自己的肩头，把我们所一切的我们所需要都什么？都是他来为我们成就。”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一切，啊，今天他把一切都成就了，我们只管什么？只管放松、放手、放心，我们只管来享受 主耶稣的同在。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来享受跟主并肩同行，我们享受与主生命的联合，我们享受来经历啊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啊。今天这个事情是谁做的？都是耶稣做的。所以今天我也是学习啊，在我人生的当中，每遇到一件，甚至讲到说任何一件事情，我今天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什么，我说主啊，是你在做，我跟着你走。主啊，你来做，你来做，你来做。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为什么我们可以放松下来呢？因为不是我在做，是耶稣在做。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图片，我要希望你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大牛小牛的故事。今天不是我劳苦努力，而是耶稣为我承担重担啊！所以我们的心情就可以非常的放松。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曾经经历失业啊，那失业的时候怎么办啊？主啊，这是你的事情，我的工作是你的事情，赚钱是你的事情，养家是你的事情。哈利路亚，我只管仰望你，我只管跟随你。那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啊，赐给我一份工作，让我可以来养家。啊，那时候我还没有成为全职的牧师啊，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的感恩。让我们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中，我们都可以进入一种放松的心情。所以感谢主啊！那这一段呢，讲到我们与主同负一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哎，这里面呢，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有这一个大牛在那里面帮助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安息。所以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所以感谢主。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这一个图片啊，这一个比喻，仍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到底谁才是做事的那一位？好，感谢主，把时间交还给 Betsy。
好，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安息哈，讲到就是与主联合，就是你在学习，无论是你在学习还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啊，或者你是在做家事的时候，啊，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你在谈生意的时候，你都要不是去依靠自己的肉体，靠自己的努力去做。而是依靠神的恩典去做，也就是你要来领受，也来领受主的恩典。你知道神在你的里面啊，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和你一起来做。所以呢，你要明白你是有靠山的。这个，所以安息它就是你，我们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虽然环境上还有很多的挑战，感觉没有完成，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会为我们完成，在我里面完成，也借着我来完成。那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女儿她在学习当中的一个见证。我的女儿在，她在读高中，就是高二、高三的时候，她学的是一个，是一个特殊的，program，她学的叫 IB，她学的不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班的那个种学的，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她这种是提前要学习，高中就开始学习大学的课程，是压力很大的，在加拿大，只有少数的学生才去学这个 program。那么我女儿在高三，在高二的时候她还好，这个，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她依然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人的努力去学习。她还不懂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结果到了高三的时候呢，她就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就是疫情第一年，然后呢，学校就开始改网课嘛，在家隔离改成网课，然后学校因为也是没有经验，就比较混乱，然后孩子们也会比较混乱，也不适应这个过程，加上他高二的暑假他也没有经验，就是我们也不懂得让他提前去做预备，他也去忙一些别的事情，结果呢，一上高三。高三一下子就比高二的难度要拉大很多，因为开始学大一的课程了，那么我的女儿就一下子就 承受不了，他就觉得跟不上，他的成绩就直线下降，他就感觉跟不上了，很被动，那个时候哈，我记得他考试就是成绩直线下降，他就都急得哭了。然后我们真的也是挺难过的，就是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当时我们就在怀疑说，哎呀，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学习现在学这个 IB 这么吃力，是不是他的智商也就是顶头了哈，也就这样了。但是。我在这个时间，就是在他挫败的时候，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把他带到了神的面前。我告诉他说：“我们现在你不能再靠着个人的努力去，凭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努力去学习，而是你要来领受主的恩典去学习。”所以呢，那时候因为他在家学习上课，他学习之前早上我就会。经常会拿着圣经，带他来学一两节经文，比较简单的经文，然后解释给他听，然后就拿着这个经文，我们来一起祷告，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那么我的女儿也很听话，就是当她在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应该如何去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抓住机会，在她出现挫败的时候，你赶紧把她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时候她是很谦卑的，那么她就很听话，然后学完经文，跟我一起祷告完，他还会把他的这个，把经文哈就写在他的这个板子上，然后就立在这个墙上。然后当他学习的时候，他一抬头，他就会看到神的话语，比如说《腓立比书》，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行啊，要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开始带他坚持，一直是这样领受主的恩典啊，来学习安息。然后我就发现几个月下来，我的女儿就越来越放松了，不像过去真的是非常的被动和紧张。我记得曾经，因为他们这个IB program 是压力很大，就是比中国的高考压力还大。学生经常要熬夜的。我记得他最忙的一次、最累的一次，就是那个作业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钟啊，整宿都没睡，就躺了一会儿也没睡着，然后就拿着咖啡就去上学了啊。那段时间他真的非常辛苦，那是第一学期，就是高三第一学期，他们一共3个学期。那后来我就开始带领他哈，来依靠主的恩典哈，学习安息，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去学习。那后来就，到了最后的考试，他们有一个全球的考试，结果呢，他面对考试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他还是蛮紧张的，然后我就告诉他。用那个，《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告诉他，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啊，你已经拥有了基督的智慧，基督就在你的里面，你拥有了，你该做的是依靠主的恩典领受出来啊。那么，当你考试的时候，他这个考试就像高考一样，大概要考2周。然后呢，就是我就告诉他，耶稣在你里面啊，你会在你里面为你答题，会为你来答题，会借着你来答题。那你需要做什么呀？你需要做的就是面对，去面对他，面对这次考试就行了。耶稣会在你里面为你答题。然后，我的女儿哈，后来呢，就是当她考试的时候，她的最后的考试成绩出来哈，老师当时呢， 给他估分，就是他的满分，IB 的满分是45分，老师给他的估的分是36分。他们的老师，IB 老师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们都教了几十年了，非常有经验，估分是非常精准的，最多就是差1分。但是当我的女儿去打开电脑去查，上网查他的考试成绩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结果是多少吗？就是当他去看到他的成绩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是尖叫。就是当那天他去查到他的成绩，我们忽然发现他的房间传出一阵尖叫，持续的尖叫声。然后的女儿就兴奋地跑下来，告诉我们说：“爸爸妈妈，你来看我的成绩。”啊，我们一看他的成绩，他的成绩，一共6门功课啊，包括3门，他要求3门叫高难度课程，3门叫普通难度的课程，还6门成绩里4门成绩，包括3门这个高难度课程，他全部拿到了最高分，就是7分。7分就代表98到100分，所以他就是只有2门课是各扣了2分，所以他的总成绩包括他的论文全都是满分，除了失去的这4分以后，所以他总成绩是41分，而他老师给他估的是36分，也就是说他超过了老师预估分的5分，这个五在圣经中代表什么呢？数字五代表的是恩典，我们要记住啊，圣经中这五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恩典，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他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神迹，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他居然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而就是因为这个成绩，他的大学呢，给他免了许多的学分。所以呢，他就可以提前1年大学毕业啊，他就3年就大学毕业了，他现在已经工作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哈，如何让我们孩子去面对考试、学习和工作，就是面对一个难题的时候，你要明白耶稣已经为你完成了，耶稣在你里面这个事情，耶稣已经为你完成，他会为你完成，会借着你来完成，在你里面完成。当我们知道我们有靠山，而不是凭借自己的这点聪明，人的聪明是非常有限的啊。当你知道你去领受神的智慧的时候，你自然里面可以放手、放心、放松，对吗？你会觉得你活得没有那么累了啊，你不用这么辛苦的去打拼了。你该做的就是领受主的恩典。因为耶稣为你完成了一切，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到我女儿读大学这3年中，她经常是在面临挑战、压力啊、考试的时候，她跟我联系说：“妈妈，请为我祷告啊。”她懂得去领受主的恩典，所以大学这3年她也是都很顺利的就完成了，也没有觉得非常的这个辛苦。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安息，领受主的恩典就是安息，相信主为你成就了一切。那好，那么我们要明白哈，安息它有一个重要的敌人，就是我们每天都在面临一个重要的敌人是什么哈？来，我们来看经文，在彼得前书5章7到8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面啊，告诉我们，安息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忧虑。大家记住哈，忧虑是安息的反义词啊，是安息的敌人。 也就是你看哈，这里讲到魔鬼呢，他如同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他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可吞吃的人。那么，什么叫可吞吃的人呢？什么属于可吞吃？就是前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忧虑的人。忧虑的人就成为撒旦可以吞吃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我们可以看出来，撒旦不是可以吞吃所有的人。啊，他吞吃的就是忧虑的人，有一些人他是不能吞吃的。什么样的人他不能吞吃呢？安息的人。当你学会安息，你做任何事情放手、放心、放松，有一个放手的心态的时候，放松的心态的时候，你就成为撒旦无法吞吃的人。撒旦要吞吃什么？撒旦是要来吞吃你的健康。吞吃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吞吃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财富。而当你忧虑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被撒旦吞吃的人。那么我们要明白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撒旦他像什么呢？他像吼叫的狮子。为什么在这里说叫吼叫的狮子呢？因为这个。撒旦他只能吼叫，换句话说，就是撒旦其实他没有力气，他没有，他是一个失去爪牙的狮子。啊，他的爪牙已经被拔除了，在什么时候拔除的？就在耶稣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撒旦仇敌已经成为了耶稣的脚蹬。耶稣已经完胜了撒旦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吼叫的狮子，他没有爪牙力气，他伤害不到你。实际上，他是无法伤害到我们的。但是他的诡计是什么呢？他给你一个假象，就是吼叫，表示一个假象。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症状，你的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个疼痛的症状。啊，这就是假象，或者你遇到了一个财务的压力，或者你遇到任何的挑战，可能是你的孩子很叛逆，啊，不努力学习，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都是假象，而撒旦就是要通过这些假象来攻击你。如果今天你感觉撒旦攻击你了，那他就是通过这些假象，让你呢进入一个不安的里面。因为当你情绪里面你出现了一些负面情绪啊，不平安呐、啊，不喜乐、愤怒啊、焦虑啊、恐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给撒旦留了一个破口，撒旦就可以来吞吃你。而当你不忧虑的时候，撒旦就对你束手无策。你要明白，当你安息的时候，撒旦无法靠近你。所以，我们要明白，每天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竭力的让自己进入安息，不要忧虑。所以，你看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你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没有一点应该忧虑的，忧虑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撒旦要借着忧虑来吞吃你，吞吃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一切。而我们要警醒的是，让自己进入安息的里面，每天有一个放手、放心、放松的心态，面对着你的挑战。你要来放手交托给神，你要想到的是神的恩典够我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个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个图片，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呀，他讲到的是一个你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的头上，他有一个金油管，也就是在旧约撒迦利亚书提到的这个金油管。那么呢，这个管子呢，它里面就是从天而降的，给神儿女的各样的祝福，有财富的祝福，有健康的祝福，婚姻的祝福啊，这个孩子的祝福。平安喜乐的祝福，一切的祝福从天而降，然后浇灌，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这个祝福一直要浇灌，从头到脚来浇灌在我们的全身。那么这个金油管它是有弹性的，你看到有一个图哈，就是它是会当被掐住的时候，这就会挤，就会止住了。这个祝福就被止住了，我们就领受不到祝福。而什么时候这个管子就被掐住了呢？就是在我们忧虑的时候，在我们忧虑的时候，这个管子祝福就被掐住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忧虑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去自己解决难处、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我们孩子不听话呀、不努力学习呀、天天玩游戏呀，我们就试图去掌控，啊，要用人的这个手段来掌控的时候，各个方面你要想，就是绞尽脑汁。去用人的手段去掌控的时候，你要明白哈，当你去掌控的时候，神就不动工了。当你放手交给神的时候，神就接手，神乐意来动工。我再说一遍哈，当你放手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你的叛逆期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你把它放手交给神，放手放心放松交给神的时候，神就开始接手，神就开始动工，在孩子的身上动工。而当你紧抓着这个问题不放的时候，你试图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掌控的时候，神就放手，神就不再动工了。再分享一个见证，就是还是我女儿的见证，就是她当时申请大学大一的时候，不是申请宿舍的时候，由于她的选课是在必须是拿到 IB 成绩以后才能选课，结果呢，就是她这个成绩下来太晚了，7月初才下来，而这个。其他的普通班成绩都已5月份就都出来了，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就没申请到宿舍，因为因为成绩太晚了，人家都5月份都开始申请宿舍了，到7月初就没有了，结果呢，我女儿就没申请到大学宿舍，那怎么办呢？我们呢，就选择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选择祷告，没有去找房子。其实我们是可以，很多学生是去找房子，就是大学周围这些个私人的房子啊，出租，可以去合租。通常比如说两室一厅啊，孩子们就两个孩子合租这样啊，通常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当时面临着这个挑战，我们没有选择。去找房子，我们选择要来领受主的恩典，我们相信神已经预备好了。因为呢，这个找房子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家离他大学很远。开车得1个小时左右，就单程1个小时左右，而且要看房呢，你一天也看不一定能找下来，很有可能你要跑好多次，看很多次房子你才能找下来，所以我们就不想这样去靠人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是靠祷告，我们相信神有预备啊，当时我们就排嘛，就是排队嘛，叫 waiting list 上面。 那一年，而且刚好那一年呢，尤其疫情，就是21年9月份，我女儿进入大学。那一年，20年，由于疫情刚开始呢，就上一届的学生很多选择休学一年，所以呢，结果休学的孩子们就是21年就一起来上了，所以那一年学生特别多，所以要租宿舍就特别紧张。那我也问了一些朋友啊，高年级学生家长啊，他们都说这个呀可说不好，你排队能不能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能排到，这个可说不好，一切都是未知数啊。而且呢，当时也有一些好心的弟兄姐妹就给我们介绍说，哎，哪有房源租房子吧，哈。但那个时候我们选择就是，放手把这件事交给神来做，因为靠人的努力太麻烦了，这件事太花时间了。我们就选择让神来做，为我们预备出来一间宿舍。在这2个月的过程中，对我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常常的就也会去担心哈，担心。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很麻烦，排不到宿舍很麻烦，因为我们家离学校很远，你不可能天天这样通勤。但是当我这个暑期我为这个事担心的时候，我就马上宣告主的恩典够我用，主已经预备好了，我女儿的宿舍已经预备好了，不用担心，就这样宣告。结果呢？一直等到了开学的前一周，我们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邮件，就是说我们现在给你女儿安排了一个临时宿舍，是很大的一个房子。她就是当时宿舍不够用，学校就把一个娱乐室改成宿舍哈。她说，3、4个人住这个。这个房间，结果其实到那儿一看，那个条件很好，然后才就2个女孩住那个房间，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还有冰箱、电视、水池子，很好的条件。然后呢，就2周以后又通知我女儿搬入了正式的宿舍，就她一个人一间房子啊，一间卧室，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了哈，真的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用，神有预备啊，就神就是做事，他就是不误事的，在开学的一周才收到的通知，哈，有宿舍了，所以其实如果靠人的努力，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外面的租房绝对比宿舍也要贵很多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在神的手中就是这么轻松的就可以解决，解决得非常好，一点都没有耽误事儿。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这个放手、放心、放松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挑战。当你进入安息的时候，你就能领受到祝福，就是这个图片啊，这个神的祝福从天而降啊，你就领受到了。可是当你忧虑的时候，被挤住了，这个管子被挤住了，你就领受不到了。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安息哈，我们今天分享了，那么我来分享一个就是操练的方法啊，实际操练的方法。第一就是宣告，哈，宣告你宣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近我在群里经常教大家一起宣告，哈，感谢主，我相信这个我今天面临的问题，神已经拥有答案了，你已经解决了。虽然，我今天这个看起来这座大山很难，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为我解决。啊，甚至你可以写下来，啊，在你情绪忧虑的时候，哈，焦虑的时候，你可以拿个本子写下来，宣告。我以前有这个习惯，就是写笔记的习惯，我觉得写的方式非常好，就是能够进入到我的心里，效果非常好。我也是很喜欢写的，啊，宣告甚至可以写出来，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主。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一个想象，就是你想象出一个画面，你把你所期待的事情想象出来。比如说，可能你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你就想象你的疾病已经得到医治了，你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当这个症状消失的时候，你的身体进入了一个什么状态呢？你走路是什么状态？你生活是什么状态？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然后呢，当你身体完全得医治、完全健康了以后，你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你把它想象出来，每天就活在这个画面的里面。你想象，当你今天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你就想象，你期待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孩子？你把他想象出来，你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积极的、乐观的孩子，努力学习的孩子，成功的孩子，你就进入一个想象的画面。你每天就活在这个画面当中。当你已经看见了你的孩子成功了，努力学习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情是什么？你的配偶是什么心情？你的家人是什么心情？你就把这个画面想象出来，你活在这个画面里面，这个就叫活在信心里，啊，每天要活在这个画面的里面。这就是我啊，你可以想象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婚姻状况。如果你婚姻是一个很艰难。煎熬的一个状态，你就每天想象你们夫妻俩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状态，啊，所以就进入一个想象的里面，宣告加想象。如果你今天经历一个财富的匮乏，你就想象神为你预备一切的丰盛，然后你没有任何的缺乏，而且你已经财富自由了。神让你衣食无缺，你可以享受每一天的生活，你进入想象的里面，这个就是活在信心里。所以我总结一下啊，安息就是放手、放心、放松，安息就是信心的表现，安息是信心表现。那么，什么是信心的敌人呢？感觉，感觉就是信心的敌人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使用我们的五官，常常通过五官来判断，通过你的感觉来判断。的感觉就是每天你看到，哎呦，你看到孩子今天又做出什么不好的行为，惹你生气了。啊，今天你的这个配偶、老公、老婆说什么激怒你了，又不干活了，还是什么什么事情啊？出现什么问题了，或者工作又出现什么问题了，或者你跟同事的关系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啊，这就是你在使用你的五官、你的感觉，你看到什么，或者听到了，某个人身边的人对你又说什么了，激怒你了。你使用你的听觉听到什么了啊？不要活在感觉的里面，也就是说你的感觉让你一直观察你的环境，或者说今天医生给你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又是很不好的、不乐观的报告，啊，感觉是你信心的敌人，气绝这个感觉，不要总使用五官，而是使用什么？信心。使用你的信心，我说过很多次，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双眼睛，两双眼睛，一双叫肉眼，肉眼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五官。如果你总用肉眼去看看环境出了什么问题，看我今天缺乏，我的缺乏是什么，我的挑战，我的压力，我面对多大的压力。那么你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你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你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恐惧。撒旦就可以，你就会成为被撒旦吞吃的人。而今天我们拥有信心的眼睛，信心就是让你去看神的话语，看神在圣经上给你的应许。信心就是眼睛。 看着神给的应许来过每一天，面对你每一天的挑战，看你的孩子用神的话语来看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这个，那么你就看到，虽然我的孩子今天他不爱学习，即使他拿不到一个大学文凭，但神仍然可以大大的祝福我的孩子，他仍然有成功的机会，因为神超越一切，神掌管一切。掌管宇宙万物，神在祝福你的孩子。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
如
习
果
爱
有时
神，
间可以上线听
放
哈，
手放
听
心放
说贝贝
啊。
就在线。
也就是说，当你担心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是在伤害他；而当你不担心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是在祝福他。所以，你能够给你的家带来的最大的祝福，就是不担心任何事情，你不忧虑，就是给你的家庭所能带来的最大的祝福。你就松开了那个神祝福的管道，神的祝福就开始缓缓流下，流入你的家庭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过一个放手的生活。面对着一切的难处，放手交给神，放手放心放松交给神，你会发现你的睡眠越来越好，你会发现你活着不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惫，你可以享受你每一天的生活，而且你还能经历到神机骑士，经历到丰富的恩典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啊。那么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大家可以来回应或。